六个仆人。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夏日，一位英俊的王子正带着他的侍卫在森林里打猎。他们已经打到了许多的猎物，有野兔、野鸡、狐狸、獾，还有一头熊。头顶火辣辣的太阳晒得他们个个汗流浃背。其中有一个侍卫抬头看了看已渐渐西斜的太阳，才发觉他们已经出来了一整天了，便对他的主人说：“王子，天快黑了，我们该回去了。”王子听了便说：“那好吧，这儿正好有一个水塘，让大家休息十分钟再走吧。”就在王子和他的侍卫正在休息的时候，水塘对岸传来了一阵银铃般清脆的笑声。他们循声望去，在对岸茂密的树林间，有两位姑娘正在追逐嬉戏。王子不由得看呆了，因为其中一位姑娘实在是太美了。王子回到了王宫，便开始想念那位不知名的姑娘。于是他派侍卫去打听，侍卫回来报告说：“王子，那位姑娘的母亲是个女王，但也是一个女巫。听说已经有许多许多的求婚者被女巫砍掉了脑袋，因为她定下了一条规矩，只要是向她女儿求婚的人，都必须先要为她做好三件事，否则她就得死。可是老太婆交给他们的事情没有人能完成。”王子还是想去碰一碰运气，于是他便对父王说：“我要娶那位美丽的姑娘，你让我去吧。”国王回答他说：“不行，你去就等于送死，你怎么能斗得过女巫呢？”王子非常的伤心，最后竟病倒了。他躺在床上，一病就是七年。他的父王非常着急，请了许多的大夫来给王子治病，却总是医不好王子的病。国王看他病得实在是太严重了，心里十分的难过，就对他说：“去吧，孩子，你去碰碰运气吧，否则你的病永远也好不了。”王子一听，马上从病床上爬了起来，他的病一下子竟全好了，然后高高兴兴地上路了。有一天，他骑着马正走过一片牧场，发现很远的地方有一个小山丘好像在动。他非常好奇，就赶快走到它的旁边，才发现原来是一个人的肚子。那人正躺在地上睡觉呢。大肚子的人醒了，看到骑在马上的王子，便坐起来对他说：“你只有一个人吗？如果你需要仆人的话，那就把我留下吧。你块头这么大， 有什么本事呢？王子问道。
哈哈，
大肚子笑了起来。
我的肚子可大了，要是让我吃饱了，起码会比现在大3000倍呢。
要真是这样的话，我也许可以用你。王子说，起来跟我走吧。于是王子带着大肚子一起走了。走了一会儿，他们又发现了第二个人。这个人趴在地上，正把耳朵贴在地面上。王子觉得非常奇怪，就开口问道：朋友，你在干什么呢？
我正在了解世界上发生的大事。嘿，我的听觉可好了，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躲过我的耳朵的。
那你给我们说说刚才都听到些什么。
嘿，有一个求婚者的脑袋刚被一个老女王下令砍掉。
是那位有一个漂亮女儿的老女王吗？
是的，我不仅听到了霍霍的挥剑声，还听见那个老女王在嘲笑求婚者，连一件事情都没有办好呢。
那你也跟我一起走吧。
王子对顺风耳说。他们继续赶路。没有多久，他们看见了第三个人。
可是只看见一双脚，走了好一阵子才看见那人的身体。
最后终于见到了他的头。
哎呀，王子叫了起来，你实在是太长了。
嘿，
那个长脚的人说，
我如果把腿伸直的话，要比现在长3000倍呢。我比世界上最高的山还要高，你想让我做你的仆人吗？
可以，你跟我们一起走吧。
王子说。他们又接着往前走。一会儿，他们发现了第四个男人，他站在路边，脖子伸得长长的，正在向四周不停地看。王子好奇地问他：
你在看什么呀？
我的眼睛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。
那个男人回答说，
我能够看见所有的森林和田野，所有的峡谷和高地，甚至还能看到整个世界呢。
王子非常高兴地说，那太好了，我正需要你这样的一个人，跟我走好吗？于是王子带着四个仆人又继续向前走。走着走着，他们又发现了第五个男人。这人正坐在路边，可他的双眼却被一块布蒙着。
你的眼睛受伤了吗？
王子问他。
才不是呢，
那个男人回答说，
我的眼睛威力可大了，不论什么东西，只要我的眼睛一照，它就会被炸得粉碎，所以我不能摘掉这块布。
听起来真不错，那你愿意和我们在一起吗？
哼，那太好了。
爆炸眼咧开嘴笑着说，
我们一起走吧。
他们又动身上路了。 不久，他们又看见了第六个男人。他正躺在太阳光非常强烈的地方，但他的全身都在不停地发抖，好像很冷很冷的样子。
你很冷吗？
王子一边用手擦着头上的汗，一边奇怪地问他。
你看这天气多热呀。
嗨，
那人叹叹气回答说，
我的身体太特别了，越是暖和的地方我越是怕冷，而越是冷的地方我反而会觉得热。总之，在酷暑里我会觉得冷，但在冰天雪地里我又会怕热。
不错，王子说，你的确是个奇怪的人。不过如果你不想一个人待在这儿的话，那就跟我们走吧。说完，他们又继续上路了。不久，王子就带着他的六个仆人来到了那位美丽公主居住的城市。王子进了王宫，他对老女王说，
我可以完成你交代的事情，请把你的女儿嫁给我好吗？
别太自信。
老巫婆冷冷地看了王子一眼。
年轻人，你必须在明天日落前为我找到一颗红宝石，它就在红海里。
王子愁眉不展地回到他的仆人那里，并告诉他们老巫婆要他做的事。
哦，别急别急，
千里眼对王子说，
先让我看看他到底在哪儿。
说完，他站起身，目光向海底一扫，马上就发现了那颗红宝石。
哈，瞧，他正躺在一块珊瑚上呢。
长脚仆人听了，便要同千里眼一同去找回那颗红宝石。他说，
我一弯腰就可以捡到它，但我却看不见它在哪儿。千里眼，你为我带路好吗？
说完就准备背上千里眼出发。
嘿，别太麻烦。
大肚子大声叫嚷着，
还是让我来解决吧。
说完，他就趴到海边，嘴一张，然后用力一吸，只见海水像着了魔一般向大肚子的嘴里涌去。一会儿，海水就被大肚子喝干了。长脚仆人微微一笑，很轻松地就拿到了那颗红宝石。王子高兴极了，他把红宝石交给了老巫婆。老巫婆大吃一惊，从来没有人能在规定的时间里将事情办好的。他可不愿意这颗漂亮的脑袋继续留在王子的脖子上。于是他又想出了第二件要王子去办的事情。
年轻人，第一件事情你办得不错，我请你吃顿午餐吧。这是顿丰盛的午餐，有300头牛，还有300桶酒。你可以用3个小时的时间来吃完它。记住，不能剩下一根牛毛和一滴酒，否则你的脑袋就会被砍掉的。
王子说，
一个人吃这么多好吃的东西太没意思了。我可以请几位客人来作伴吗？
老巫婆翻了翻眼睛说，
好吧，但是你只能请一位客人来陪你。
王子回去后对大肚子说，
我今天请你吃一顿大餐，你可以尽量的放开肚子吃了。
大肚子十分的高兴，他一口气就吞下了300头牛，连一根牛毛也没有剩下，又一口气喝光了300桶酒，连一滴酒也没有剩下。
王子来到老巫婆面前，告诉她第二件事情已经完成了。
老巫婆惊讶极了，她说，
你是第一个把我交代的事情完成得如此出色的人。但是，别得意得太早，年轻人，还有一件事情等着你呢。
说吧，还有什么事？
王子拍拍胸脯说，
你尽管说好了，我一定能完成的。
听着，
老巫婆不怀好意地笑着说，
今天晚上，我会把女儿送到你的房间里去，你得好好地守着她。如果在夜里12点时，你的房间里没有我的女儿的话，你的脑袋还得搬家。
这件事比前两件容易多了。
王子一边往回走一边想着，我一直睁大眼睛看着他，总不会出问题吧。
谁知道老巫婆在玩什么花样呀？
仆人们听完王子的话，那个怕冷的家伙马上就嚷了起来，
那我们分一分工吧。
王子拍拍手，让仆人们安静下来，说，
今晚我们都不能睡觉，你们守好门和窗户，我在屋子里看紧它。
傍晚时分，老巫婆果然送来了她的女儿，然后对王子说，
希望在时钟敲响12下的时候，我能在这儿看到我的女儿。
长脚仆人将身体围成了一个圈，把王子和公主都圈在里面。大肚子则坐在门边，没人能从他那儿溜出门去。王子看着怀中默默无语的公主，正是他在森林中看见的那位女孩。她实在是太美丽了，心里充满了喜悦。想到马上就能和心爱的姑娘结婚，王子一点睡也没有。他们就这样一直坐着，时钟已经敲了11下。这时，老巫婆施起了魔法，王子、公主和6个仆人都沉沉地睡着了。老巫婆趁机带走了公主。一会儿，魔法消失了，王子和仆人同时醒了。
哎呀！
王子看见时钟已经指到了11点45分。便沮丧地叫了起来，
这下完了。
别吵别吵，让我听听，
顺风耳说。一会儿，顺风耳渐渐地露出了笑容，他看看大家，然后说，
公主在离此地300小时路程的地方，她卡在一块岩石中，正为自己的命运叹息呢。
可是我们在15分钟里到不了那么远的地方呀。
爆炸眼急急地说，
怎么办呢？
长脚仆人说，
谁说不能到？只要我把脚伸直了，几步就可以走到那里。但我需要爆炸眼和我一起去，只有他才能救出公主。
长脚仆人背着爆炸眼，一转眼就到了那块中了魔法的岩石前。爆炸眼将布条取下来，只用眼睛瞧了瞧那块岩石，岩石立即就四分五裂了。长脚仆人一手扶着公主，一手拉着同伴，转身就走。只两三步就回到王子的身边，他们高兴极了，因为时钟还没有敲响12下。老巫婆气坏了，让人搬来了一大堆的木头，她还要再为难一次王子。
在你们成亲之前，必须要有一个人经受烈火的焚烧。
老巫婆心想，她不会让公主去受苦的。仆人们肯定也不会愿意替她去送死，那就只有她自己去了。这样一来，公主就重获自由了。
现在让我来解决这个问题吧。
那个怕冷的家伙说，
大家都出过力了，只有我还什么都没有干呢。
怕冷的家伙走到了木头上，大火整整烧了3天3夜才熄灭。可那位怕冷的家伙还站在那儿瑟瑟发抖。
我从来没有这么冻过，再烧下去，我可是会被冻坏的。
老巫婆没有办法再拒绝王子的要求了，只好将女儿嫁给了王子。可是她忍受不了这样的耻辱，在王子和公主去教堂的时候，他又派出了一支军队，准备抢回他的女儿。他对军队说，
你去杀了那几个男人，把公主给我抢回来。
没想到他的话被顺风耳听得清清楚楚。
我们该怎么办呢？
顺风耳问王子。
没关系，看我的。
大肚子对着身后连吐了几口肚子里的海水，后面马上成了一片汪洋大海。老巫婆的军队全被海水淹没了。老巫婆又派出了一队金甲骑士，可是被爆炸眼的眼光一照，所有的敌人都像爆米花般被炸得粉碎。等到王子和公主在教堂接受了上帝的祝福后，六个仆人就离开了王子。他们要到别的地方去碰碰运气，看看还有谁需要他们的帮助。王子带着公主开始踏上回家的路，他想考验考验公主。于是在路过一个农庄时，他对公主说，
你真的了解我是谁吗？我不是王子，我只是一个农户的儿子。
看见那位和猪在一起的人了吗？
我父亲就和他一样，是一个放猪的人。回到家后，我们也得干活了。
两人下了马，走进了一家客栈。王子悄悄地同客栈老板说好，让他半夜将他们的华丽衣裳全部拿走。第二天，公主一觉醒来，发现自己的衣服不见了，而老板娘却扔给她一件旧衣服和一双破靴子，并且说，你丈夫从别人那儿借了一笔钱，现在他只有用这些衣服去还账。要不是看在他的面子上，我们才不会给你这些衣服穿呢。
公主每天和丈夫一起去放猪，她终于相信了自己的丈夫就是一个放猪人。她想到，这或许是上帝的惩罚吧，谁让我是一个女巫的女儿呢？
公主从来没有干过这么多的活儿。到第十天的时候，她终于坚持不下去了，因为她的手受了伤，脚也受了伤。这时候，村子里来了几个人，他们问公主，你知道你丈夫是谁吗？
我知道，公主答道，他只是一个放猪人，刚刚出门做买卖去了。你们找他有事吗？
哦，没什么事，他们说道，刚才我们碰到你丈夫了，他让我们来接你到他那儿去。
公主跟着他们来到了王宫，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也没有认出已穿得富丽堂皇的丈夫。直到王子伸出双臂说，来吧，我的新娘。公主和王子举行了婚礼后，便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。他们已经有了三个小孩，孩子们正在听侍卫讲王子和公主的传奇故事呢。